与神相交，与神亲近。约翰福音十六章说，圣灵要来，使你们得以与圣父紧密相交。我们与圣父、圣子之间的这份紧密相交，应该就是让我们与世人有分别的基督徒的特色。我们认识神，他也认识我们。我们与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他关怀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，他甚至住在我们里面，以我们为居所。还有比这更亲近的吗？多美妙！你绝不会不想亲近神，别再感情用事了，开始活出使命吧。做个有使命的人，与神亲近祷告订立计划，检视你的每项工作，如果是没有果效的，你就需要舍弃。总会有些人不高兴，你就解释说我亲近神的时间不够，一定要拨出时间，否则就不能成为灵命健全的人。但是我能做更好的朋友，做更好的人，前提是要重新排序，把神摆第一，所以有些事情就必须舍弃了。希望你别气我，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这么做了，要活出使命。阿门。并不是谁都有办法走到山顶。希望你能走到，希望我也能。好，我昨晚说过，如果想与神亲近，就必须付出真诚和时间才能与神亲近。时间和真诚，要对神真诚，毫无隐瞒。同时，我也要鼓励大家在亲近神的时候，学习领受神源源不绝的爱。来读罗马书第八章，乔伊斯，光是花时间想神有多爱我，怎么能帮助我打胜仗呢？怎么能呢？因为那会让魔鬼怕你。他最喜欢你没安全感，没自信，恐惧，胆怯，他爱死了，那是他的丰盛大餐。一旦你认识神的爱，就能放胆直求。罗马书八章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灾祸吗？是悲痛吗？是不幸吗？当你生活中遇到难过的关卡，当你生活中发生悲剧，心怀不平的时候，绝对不许说，神啊，你不爱我吗？遭遇困难，并不代表神不爱你。你会问，不然呢？那是另一回事，今天没空讲。22年前，我突然被医生诊断出罹患乳癌，必须动手术，看癌症有没有转移。一连串的难关当中，神叫我把赞美挂在嘴边。神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知道你爱我。神啊，我信任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使我得益处。神，你是良善的。神啊，你爱我，你爱我。别让你所遭遇的患难使你与神的爱隔绝。别让你所遭遇的困苦使你与神的爱隔绝。别的事不知道无妨，有件事一定要知道，神非常爱你，他爱你到极点。约翰福音啊，等等，先把这段读完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写得真好，因为他基本上是说，在旁观者的眼中，你也许不像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不像与神有亲近的关系。他们看你落在困苦中的样子，就好像羊正要被牵去宰杀。但是下一节却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作为得胜的基督徒，不表示没有经历困苦，你怎么能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呢？那是因为不论有多苦，你知道完美的神都会很爱你。就算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，神依然爱你。他或许想打你的屁股，不过依然爱你。你不会停止爱自己的小孩，你懂的。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句一句来读，看仔细了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。这句话出自约翰福音，是约翰写的。写的是他自己。你读到的这些经文都是他写的。有一个门徒，是耶稣所爱的，是他看重并且喜悦的。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，耶稣的胸怀。我知道彼得在想什么。饶了我吧。快起来做点正经事吧，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。约翰写的好像耶稣谁都不爱，只爱他一个。约翰说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你知道吗？神对每个人的爱都一样多，可是我也相信我是神最钟爱的人，他喜悦我。只要你大胆相信，他就给你这样的尊荣待遇。
阿们，阿们。
你是神最钟爱的人，意思是假设神去大卖场，他会从架上挑选你，他看你是完美的。我喜欢圣经上说的，神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有东西飞向眼睛，眼睛会怎么样？眼睛立刻会有反射动作，闭起来，为了要保护瞳孔。神也是这样保护我们。我示范的不太好，但是你们懂的。二十章二节，他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深爱的那个门徒。我这个人算是很厚脸皮了，但是连我也不好意思这样写。想象我写书，劈头就说我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这句话你读了四五次以后，肯定会把书扔掉，心想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不晓得为什么约翰与神之间有一份纯真亲密而美好的关系，对这样的关系他一点也不觉得害羞。弟兄们，你也没什么好害羞的。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会让你更有男子气概，更具有超乎想象的男性魅力。想做真正的男人吗？那就请你快快的与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吧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好，读了就会发现这故事其实很好笑。我们就来读吧，请看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下一节，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因为在这节经文之前，主耶稣告诉彼得，他将要为主殉道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遭受极大的迫害，忍受一段艰苦时期。彼得第一个反应是问，那么你所爱的这个门徒，将来如何呢？好消息是，门徒跟我们一样只是普通人。那些门徒跟我们一样都只是普通人，不是完美的人，只是普通人。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借着圣灵住在你们的内心深处和人格里面。哇哦，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充满你们的人格，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确实把你们的心当作他永远的家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，与虔诚爱主的人一同体验基督的爱。神要你先相信，信了就能体验他的爱。只要留意神为你做的小事，就能加倍的感受他的爱。神所做的是各种小事，细微的小事，我们要留心觉察，我们要为这些小事发出赞叹，大大感谢神。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实际亲身体验基督的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注意听这一句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，享受神的同在，丰富至极。这句我喜欢，并且你们的身体全然被神自己所充满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份与神的亲密关系多美妙，我们竟然可以全身都被神充满。我们的身体竟然可以完全被神自己充满，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，让他用你的口、你的心思、你的双手、你的双脚和你的话语传福音给这将要灭亡的世界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圣经里很棒的一章，我认为它像是一个转折。我认为这一章是转捩点，我们决定不再做小孩子，而要长大成人，不再做予取予求的败家子，只会说给我，而说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，就在这里。我们从寻求神的手，改为寻求他的面，你必须自己愿意改变才行。再给你看个厉害的，我觉得很奇妙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，坚持信靠依赖我的，永远不渴，任何时候都不会再渴。并不是说你不会肚子饿，不会口渴，意思是你将会很满足，很满意，心满意足，这就会让魔鬼完全溃败。如果你知道圣经说，如果你忍耐已经成功，变得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如果你每天都从神那里得到满足，魔鬼就拿你没办法。我有很多愿望，但是我发现那些就算得不到也无妨，可是我绝不能没有神。这样想我就得胜了。四十八节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赐生命的粮，活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这是在讲他们有过神迹。红海分开，水从磐石而出，玛纳从天上沛然降下。夜间火柱，日间云柱，总不离开百姓。你以为有神迹就够了？你心想，神啊，只要有神迹，只要我能看见你为我彰显奇妙作为，我就容易相信了，会相信才怪。这群人是最不肯顺服，最不肯相信神的人，他们什么神迹没见过呢？什么都见过了。应当看的不是神迹，而是要看耶稣，要透过信心看见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经历神迹，还是死了，死在旷野里。但我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真正需要的是我，不是我所行的神迹。我愿意为你们行神迹，但是你们不要寻求我的能力，而要寻求我，让我来做对你们最好的安排，懂吗？第五十一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因此犹太人很生气，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接着耶稣说， 第五十四节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些经文，早期基督徒被指控是食人族。那些人没搞懂，这要从属灵观点来解读才对。耶稣把身体赐给我们，吃了就能得生命。他把宝血赐给我们，喝了就能得生命。他说要经常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守圣餐的时候，领受饼与杯，不光是仪式，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，而是纪念主耶稣的死，直到他再来。守圣餐是求主赦罪，求主医治身体的疾病，我们检视自己，审查自己，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隐藏的恶行没有，把它摊在阳光下。但是我认为意义其实更深长，稍后再来谈。第五十七节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靠着父透过父活着，照样持续吃我肉的人，凡是以我为食物因我得着营养的人，请注意，他不是说你们必因我的作为得以饱足，而是因我得饱足。请你们一定要明白，神不是不愿意为你行神迹，他明白你的一切需要，也会满足你，因为他爱你。但是我们不寻求他，只求恩惠，这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只要寻求送礼的人，自然就会有礼物。但是如果只寻求，我喜欢这么说，我们往往寻求神的礼物 ,presents, 其实应该寻求神的同在 ,presence。五十八节，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六十节，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很难听得懂，很奇怪，让人生气又难受，谁能听呢？谁听得进这样的教训呢？好，假设我今天问你，愿不愿意和往常一样全心全意爱神，愿不愿意天天服侍他，把生命奉献给他，就算他不完成你的愿望。你说的对。他答对了，你可能也是，答案就在这一章，等一下会给你看。不然还能怎么办？我听见这边有两三个人回答愿意，但是声音马上变小。所以门徒说，这话甚难，谁听得进这样的教训呢？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再度从事以前的工作，不再和他同行。多悲哀啊。你愿意吃我肉喝我血而得生命吗？你愿意信靠我为你安排吗？你愿意寻求我的面而不光是我的手吗？你愿意为了爱我而爱我吗？有人说，不，太难了，太过分了，我以为你会让我快乐，我以为你会让我如愿以偿，我以为生活会变得更好。我喜欢保罗所说的，我已经学会了知足。无论过贫穷的日子或富足的日子，我都信靠神。无论如何，有人能体会我今天说这番话的心情吗？我是说，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耶稣随后转向其他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彼得说，我们还能去哪？你有永生之道，他们大概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还能去哪，就跟着你吧。其他道路都行不通，没什么好回头的。你领我往哪里去，我就跟着你去，希望我喜欢，就算不喜欢也要跟着你。既然你是我的主，我跟定你了。 我守圣餐的时候会这样做。我常常自己在家守圣餐，不晓得你怎样想，是不是觉得圣餐一定要有人主理？但是你可以。我不是想标新立异，而是我必须四处奔波，所以常常在家守圣餐。除了圣经上的祷告以外，我守圣餐时还会这么说。我会求神赦免我的罪，省察自己，求神医治身体，又说，主耶稣，我纪念你的身体为我擘开。神呢，我真的好感恩。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今天吃这饼，这是你的身体，就是领受你做我生命的粮。主耶稣，很多事情我可以舍弃，但是我绝不能没有你。我纪念你为立新约所流的宝血，多美妙的约啊，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。你全然爱着我们，只要愿意认罪，你总会乐意赦免我们的罪。这样的约，这样坚定的约，谁也不能废弃。这是用你的宝血所立的约。我今天喝这杯，使我得生命。吃主的肉和主的血，我就完完全全得享饱足。阿们。我全心全意相信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。我们不能把神看作天上的圣诞老人，要他满足我们各种愿望。但他是宇宙万物的神，他用宝血与你立约，全能的神与你相交，他对你的爱没有穷尽。你与神之间培养起来的关系越亲近，你就越不必凭自己去应战，因为神一定会为你征战。阿们。我真的希望今天的讲道帮助你明白，也许我们很想在凡事上把神摆第一，但是如果没做到，就要检讨是哪些事情阻碍了我们呢？因为亲近神是我们明知道该做也想做的事，让我们为生活排序，永远把神摆第一。